李逵向戴宗说，今天晚上他要到牢房里边劈开牢房救他们出狱。戴宗说，贤弟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。
怎么呢？难道说你们就在这牢房里边等着他们砍你的脑袋吗？
兄弟，你哪知道这江州城中有5000官兵啊，知府大人把我们两个作为重犯看管，此城门一定严加看守，就是我们两个人有打牢房里边出去也逃不出去江州。贤弟不可莽撞从事。
好，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吧，你们甭管了。
李逵一转身走了。戴宗想喊他，他头都不回。戴宗心想，就这位黑祖宗，他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，说不定今晚上他就真能砸牢反狱来。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就是一臂之隔，宋江呢站到了这道墙的这面铁栅栏门的里头，呼唤戴宗。戴院长，戴院长。戴宗也靠着墙壁走过来了，俩手一扒这铁栅栏门。
宋德高，
戴院长，你怎么也到监牢里来了？
大哥别提了，事情都已经败露了，知府大人问出缘由来了，我除了没招认梁山之外，别的事都说了，只是我没有连累梁山兄弟呀。
宋江说，照这么说你也身犯死罪了。
是啊，大哥，人们不都是说弟兄两个相好都讲究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吗？这回我陪着大哥一起上阎王爷那走一趟，到来生来世咱们两个托生个亲兄弟。
宋江说，戴贤弟，你这都是为了我呀。
嗨，大哥何必这样，做儿女情长呢，为了您也应该。人生在世，江湖弟兄都讲究一个义字嘛，此算得了什么啊？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再过30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，怕什么？
宋江说，只是戴贤弟为我受连累，我于心难忍呐。
大哥不必想得过多，
这两位在这儿谈唠得很近乎，牢子和监牢里边的管营阶级对戴宗和宋江两个人说话一律都不管。为什么？因为戴宗曾经是他们的上级，戴宗为人很好，今天戴宗进了死囚牢了，大家伙对戴宗就多给一些方便。有的人过来还问戴宗，戴院长您怎么进了死囚牢了？戴宗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。大家伙一听啊，人家戴院长死也死得够份儿，人家是为了弟兄的义气，跟那宋江是好朋友，
嘿嘿，这是好样的。
你看进了死囚牢了，他们还都佩服他。到了晚上了，二更天，梆梆嘡嘡，更梆响过，这位李逵来了。本应该今天这过半天都是李逵值班，可是李逵没在这儿，谁也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。二更天的时候他来了，腰后边别着两把车轮大斧，短把的，这斧子磨得锃明瓦亮。李逵进了牢房之后，直接就来到了戴宗这个铁栅栏门外。
戴德高，戴德高。
戴宗一看那个庞然大物的黑影子，就知道是李逵到了。戴宗赶紧来到铁栅栏门里。
李逵，你干什么来了？
戴德高，我救您来了，我这就把这锁头劈开，把宋大哥那屋的锁头也劈开，你们两位跟着我一起出牢房， 咱们逃命去吧。不行，兄弟，现在外边严加看管，要是官兵堵住咱们怎么办？官兵堵住，有兄弟我这一队车轮大斧，我杀开一条血路，咱们就出了江州了。哎呀，李逵，谈何容易呀！人家人多势众，我们人单势孤，你能冲得出去吗？怎么冲不出去？他娘的，宁可在大街上让他们乱刃分尸，也不能在这监牢里边等着挨斩。哎，兄弟，万万不可莽撞，不能出去。你不信问宋大哥，他不能同意跟你走。李逵又跑这边来了，宋大哥，跟我走啊，我把牢房给你劈开，咱们一起杀一条血路逃出江州。宋江说，贤弟，你这个心情大哥我知道了，我谢谢你，我就是死了我得感谢你救命之恩呐。可有一样，你我弟兄逃不出江州。贤弟，你是个愚鲁之人呐。什么愚鲁之人？哎，你是个粗人。哎，我就是粗人嘛，我粗人就办粗事，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您就跟我走。宋江说，走不了。贤弟，听我一句话好吗？我和戴宗死了之后，你把我们两个人的尸身给收敛起来，找个地方埋葬了，日后见到梁山的英雄，你把我们死的经过跟他们说一下，这我就谢谢你了。你兄弟，你真要把这牢房劈开，我不走，你就是把我剁了，我也不离开这个地方。哎呀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？宋江说，我看透这步棋了，走不了，不能这么办。如果说我们两个不走，死的是我们俩，如果你要劈开牢房，咱们三个人一块走，死的就是咱们三个人。嘿，好，你们不走那就算了，可别怪我李逵不够义气，到了时候不救你们出狱。宋江说，我知道你够义气，这还不行吗？李逵愤愤然把斧子往身后一别，转身走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啊，李逵上班来了，一进牢房先喊，这两个死囚还是我看着啊。这牢子们谁也不敢惹他，知道这位说打就闹，魂不讲理呀。 啊好，李爷，今儿您看着。
对，
我看着这两个重犯。
哎，是是是，那您看着吧。
李逵在这转悠了两圈，一抹身体功夫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有打外边叫进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手里边提着个大食盒。哪儿的？饭馆的，饭馆跑堂的。李逵花了十两银子置办了一桌酒席，进来之后把这食盒放在这走道里。李逵吩咐牢子把那个锁头开开。
啊，李爷，把锁头开开？
开开，我让你开开你就开开。
这死囚牢案规定不准开锁头，开这个锁头得有知府大人的命令。
知府算个屁，我不也是牢子吗？啊，我管他们俩，有事找我说话。
哎，
嘎嘣，锁头开开了。这也开开。
哎，
这也开开了。铁栅栏门一开，李逵一摆手，宋哥哥，戴哥哥，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。
宋江跟戴宗一看，干嘛呀？
今天兄弟我在外边置办了一桌酒席，给两位哥哥饮酒压惊。
宋江看了看戴宗，心想这真是没有办法，监狱里边的死囚犯哪有还允许喝酒还允许压惊的。戴宗一看，只要他不让咱们两个出去，在监狱里边咱就听他的安排得了。戴宗出来了，
李逵吩咐牢子，哎，把那边的大桌子搬过来，就撂这走道里，再多搬两把椅子来。小队你也过来，
看这牢房里有两个牢子
啊，
我们也过去，
过来一块喝酒。
哎，
椅子都搬过来了，把这桌子就摆在这走道里，食盒打开，菜都摆上，酒也料好了。李逵往这一坐，先看了看这两个牢子。二位知道为什么让你们俩也坐这儿吗？
啊，
今天给死囚犯喝酒，这可有罪，有罪你们两个也有一份，因为你们也坐这儿喝了。
哎呀，我说李爷，那您合着把我们抓到一块当垫背的？
我还告诉你，你要在这喝，咱们可就是朋友，有罪同当。你要是不在这儿喝，你俩小子要敢走，给这官报信儿去，看见我身子后边没带着斧子的，我就手把你俩脑袋就砍下来。李爷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我两个最要好的大哥犯了死罪了，他们活不了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我把你俩杀了，然后我自个儿抹脖子，咱一块都死。要是坐在这儿呢，咱就一块是朋友，我这两个哥哥死了之后，你帮着我一块给他收尸，你说这两头你挑哪头呢？
哎，那我们俩就陪着在这喝吧，我挑这头得了。
哎，这就得了，来喝酒。李逵坐在这儿陪着宋江戴宗在这喝酒，吃喝完了之后，告诉那两个牢子把这东西都撤了，让他们两个进监房，把牢门一锁。到了晚饭的时候，李逵照旧又叫了一桌酒席来摆酒宴。
哎呦，这监狱里边大伙都传开了，这可了不得了，监狱里边开饭馆了。
那两个小子眼看要死了，一日三餐都是酒席，就那牢子在外边往里边叫，谁也不敢管。大伙都知道说李逵要玩命啊，谁要敢管，他就拿那斧子砍谁脑袋，把谁脑袋砍掉之后，他自个儿也抹脖子。碰见这么一个玩命的，谁也不敢往外透露消息，也没有人敢上知府衙门里边送这个信儿去。一天两天，到了第三天了，黄孔木带着人就到监狱里边来了。黄孔木见了戴宗，跟戴宗就交了底了，知府大人已经做了决定了，明天就在江州市的大街对你和宋江开刀问斩。饭油牌都已经写完了。什么叫饭油牌啊？写这么一个牌子，把这罪犯犯罪的缘由写出来，写完之后把这个牌子就挂在行刑的地方，让观看的老百姓好知道死者是什么罪由，这叫犯油牌。黄孔木告诉戴宗，这犯油牌都写完了，明天中午5:53就在十字大街行刑问斩。戴院长有什么话跟我说吧。戴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说黄孔木，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说的了。黄孔木在谈话之间也跟戴宗讲明了，原来这知府大人打算立即出斩，是因为黄孔木指出来这三天日子不好，所以才宴期了三天。戴宗说，我得感谢你，这三天也是对我的救命之恩，你让我多活三天，我死后的魂灵都不会忘了你的。黄孔木说，我只能做到这样，我本应该想办法救你这条命，但是我官威之小达不到这一步啊。戴宗说，我全明白，我谢谢您了。黄孔木走了，戴宗隔着这墙就告诉宋江，宋大哥，明天咱们哥俩可就一起上路了。宋江说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当天晚上，李逵又领着饭馆的那伙计来了，大食盒提溜进来，桌子摆上，酒菜摆好，把椅子搬过来，叫过两个牢子来陪坐，又把戴宗宋江放出来了，喝酒。酒席宴上，宋江和戴宗就告诉李逵，明天我们哥俩就到日子了，5:53十字大街开刀问斩。李逵听到这里，当时端着酒杯就愣了半天，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就出来泪水了。
二位哥哥，
明天他真要杀你们吗？
戴宗说，这还能有假吗？国法无情啊。
哎，二位哥哥，那么说今天这是你我弟兄最后一次聚饮啦，明天早饭也不能再喝了。
戴宗说，行啊，李逵，在我们临死之前算沾了你的光了。
嗨，沾我的什么光啊，应该说我把两位哥哥救走，我让你们走你们不走，到如今想走也走不了了。
是啊，你的心计到了，咱们不提别的了，来多喝两杯。
好，二位哥哥多喝点，最好喝他个烂醉如泥，明天53棵到大街上砍脑袋不交疼。
戴总说，不能烂醉如泥，明天咱在街上还得走呢，我和宋大哥走在街上得让百姓们看着我们哥两个是英雄，不是把腿都吓软了的匹夫。
也对，来先干一碗。
李逵端起酒来，咣咣咣咣干一大碗。宋江跟戴宗也在这喝酒。这天晚上这顿酒，正所谓抽刀断水水自流，以酒浇愁是愁更愁啊。就要行刑的两个罪犯喝这个酒，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。酒饭吃完了，李逵领着这伙计把东西收拾完了，李逵出去走了，宋江跟戴宗两个人又进了死囚牢，锁上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按照往常应该是李逵来到这儿给他们两人送早饭，可是早晨起来李逵没来。这个早饭呢，是监狱里边的牢子给送来的。宋江跟戴宗两个人用过了早饭之后，监狱里边的牢头就过来了。
戴院长，宋江，今天是您二位的喜日子，您熬出头来了，请出来准备准备吧。
一说这个话，戴宗心里边就明白了，要出斩了，出斩之前得做一些准备工作。戴宗是监狱里边的总头，对出斩犯人该做些什么他心里边都明白。一看把牢门开开了，戴宗迈步走出来，宋江也出来，给两个人换了一身新醉衣。醉衣换完了，
戴宗说，走吧，先见见御神爷吧。
嘿，戴院长，您什么都知道，咱第一步先见御神爷。领着他们两个人到监狱里边见御神爷。这个御神爷就说管监狱里的神，又叫青面使君。到在御神爷的跟前，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先分香祷告。这个祷告什么那就不知道了，你想祷告什么就祷告什么，给御神爷磕几个头，磕完了头由打御神爷这儿领回来。领回来这儿有一顿饭，这顿饭是行刑之前的断头饭，就是你在人世上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这顿饭在监狱里边按照规定是最丰盛的一顿饭，甚至于可以说你提什么就给你上什么。宋江跟戴宗呢两个人什么也没提，桌子上摆的有酒，这个酒也有名称叫辞世酒，你要告别人世了最后喝的一顿酒。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倒喝了几杯酒，几杯酒喝完了，饭也吃饱了，一扑了肚子，一切都收拾好了。这顿饭必须得吃，这顿酒必须得喝，吃了这个饭喝了这个酒，象征的你够英雄。一般的到这时候不能吃不能喝了，就说明你吓坏了。今天戴宗跟宋江也吃了也喝了，完了之后戴宗就告诉狱卒，得给我们哥俩梳梳头了。
哎，戴院长走吧，
赶紧。这个监狱里边有专门给这死囚犯临刑之前梳头的人，为什么要梳头呢？一个是要让你死的形象端正，更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古代年间杀人是砍头，砍头在这脖颈后边这个头发都得给你梳理上去，
别当刀口，耽误事儿。现在戴宗和宋江两个人就来到了梳头的这儿，让他给梳头。梳头的拿过这梳子来，蘸着胶水梳理他这个头发，把他脖梗子后边所有的绒毛枪茬的头发都往上梳，跟这个上边的头发粘到了一起，头顶上挽一个鸭脚嘴儿，用簪子重新给他别好。梳理完了之后，这个梳头的冲戴宗和宋江点了点头：“二位，头发梳理完了，您可以走了。”这话是一语双关呐，一个是你可以从我这儿离开走了，一个是你可以从人世上离开上阴间走了。戴宗和宋江两个人又打这儿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大家上上，帮进中午了，牢门开放，牢门外边都是带刀的官军，列立两旁，形成了一个人胡同。宋江和戴宗两个人身带重枷，迈步往外走。走出牢门，面前预备着两个木笼，木笼门打开，让他们两个进了木笼了。咵，木笼门一关，嘎嘣一上锁，封条一封，推着两个人在木笼里边顺着长街往前行进。木笼前后左右都是带刀的官军呐，生怕在这个时候有谁劫夺法场呢。在街上这一走啊，大街两旁边那简直是人山人海，全江州都知道今天在十字大街要杀人了，那人简直是里三层外三层啊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碰人，人撞人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这个扒着那个肩膀，那个蹬着那脑袋，怎么还蹬那脑袋呀？感情那个在那石狮子上坐着呢，那脚正蹬那脑袋，都往这人群当中看，要看这两个罪犯什么样。对宋江这江州人不太熟悉，对戴宗可有很多人都认识。哎呦，那不是那戴院长吗？就是啊，管牢城营管监狱的，这管监狱的人怎么今儿也掉脑袋了？谁说不是的呢？哎呀，议论纷纷，说什么都有。他们两个人的木龙囚车在大街走，前边是宋江，后边是戴宗。戴宗在这木龙里边往左右观瞧，戴宗心想，我所看到的很多犯人都是这样走上刑场的，没有想到今天我自己也是这样走上刑场啊。这就叫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戴宗该当如此。推着木龙囚车就到了十字大街这儿了。十字大街这个发场早就有人给打扫干净了，旁边用两根柱子绷起一面芦席，这芦席上边贴着这个犯油牌，犯油牌上是这么写的：罪犯一名宋江，提因反吃，蓄意谋反，勾结惯匪，背叛大宋，律斩。罪犯一名戴宗，与宋江沟通一气，暗传私信，欲意劫牢，律斩。监斩官江州知府蔡德章。有人认识字的一看这个犯油牌就知道了，这两位是反叛罪呀、啊，反叛罪在宋朝年间那是最大的罪，立即就斩，不等秋后。现在这法场周围几百名官军都已经给圈上了，十字街哪面也不行走人了。不光这十字街，现在就是四城门，进城的人都得严加盘查，没有重要事都不让你进城。可就偏偏在这个功夫，那城门洞那有一伙人就愣要往里进，干什么的？梁山上来的人。梁山上怎么来人了？咱说了，戴宗从梁山寨走了，军师吴用他们准备着要劫夺宋江的囚车。戴宗走了之后，梁山上的军师吴用琢磨来琢磨去，突然一拍巴掌说：“坏了！”把晁盖等人都吓了一跳，说：“怎么坏了？”吴用说：“有一个漏洞。”什么漏洞？吴用说：“那个图章盖的不对。”我什么事儿都想到了，竟给那个信的措辞上下功夫了，就没考虑这个图章。
那图章刻的是翰林蔡京，翰林蔡京这四个字就等于告诉人家这是一封假信。戴宗把这封信带回去交给江州知府，江州知府一定能看出这个破绽，他要看出这个破绽来，戴宗也就成了罪犯了。晁盖说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军师吴用跟晁盖两个人合计了一番，前思后想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好众为弟兄乔装改扮，告奔江州去打救宋江和戴宗。于是梁山上众位好汉聚集在一起，合谋了一个计策。他们决定有17个首领带领100名喽啰，星夜兼程躲避官府的盘查，来营救好友。就这样他们奔江州来了，来到江州城外就已经听说今天江州城里要杀人，杀的这个人是戴宗和宋江。晁盖等人一听可就着了急了，说咱们必须今天赶进江州城里的劫发场。那么怎么进这个城呢？晁盖和吴用一合计，分三路往里进。第一路就是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再加上白日鼠、白胜，这四个人算一波。这四个人乔装改扮成打把式卖艺的，扛着刀枪把子奔城这儿来了。刚走到城门这儿，城门军把他们截住了。哎，别往里走了，干什么的？哎，我们是卖艺的，卖艺的，今天城里边出红差杀人，不准你们往里进。哎，我说老爷，出红差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？您放我们进去嘛，我们到里边是户口为生，闲杂人等不准进城。我们不属于闲杂人等啊，闲杂人等是没事的人叫闲人呢，没活干的那叫杂人。我们也有事也有活，怎么能说是闲杂人等的？哎，您开个天恩放我们进去吧，我们都拉家带口的，看个面子，你看如何？说着话他们往里就走，几个门军把他们就堵住了，告诉你们了，不许往里走。那你不许往里走，什么时候让我们往里走啊？什么时候？等城里边把人杀完喽再放你们进去。